上文书交代日在成都，两个小孩方清良、萧大勇，这两个人从一个好孩子变成了坏孩子，那也都是当时啊那个时局给逼的，把这俩孩子给逼成了这样。两个孩子说实话也不容易，但是人生他就有很多的无奈呀，这无奈太多了，想不到的事儿都出现了，着火母亲父亲死，逼得这孩子最后走上了不归之路。尤其是这方清良，原先是好孩子，学习好，先生喜欢，现在连先生家属都骗，来到了这冯先生家这儿，就跟师母说，田先生说让我来是帮着修坟，修修坟，看看这个，相信我就把钱给我，我拿走，我们还凑了点钱，就是学生家长吧，凑了点钱，田先生那呢也给凑点钱。为什么迟迟不来呢？田先生说了，要么咱们就不动工，要动工呢就得好好弄，给师哥好好弄个碑，写这墓名，然后呢好好的把这坟修缮一下，哎，外头啊搁点好的砖呢、好的这个石头啊，给砌个坟，就这意思。冯师母说，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说我们这个没儿没女的，甭管我们俩谁活着，对这个阴宅也得好好注意啊，也得给对方弄个好的阴宅呀、阴宅阴阳宅吗？阴宅往往有的时候比阳宅还重要，说这阴宅了不得，非常重要。正好这一说，老太太说，我就这么想的，没想到你们这么有心，你们还给凑了点钱。嘿嘿嘿，师母您看您这话说的，冯先生活着前对我阿良不错呀，这事儿是我阿良给张罗的，我让我们这些经常在这儿补习的这些个同学的回家跟家长说凑点份子，大伙儿才凑的钱，这个就算是我们这些个学生行份孝心吧，您看行吗？这就算我们孝顺了还不行吗？行啊，太行了，孩子，我太感谢你了，来把这钱给你吧，五两银子全拿去吧，就把这银子给了他了。那时候还没花现的洋呢，那是银子呢，那五两现银呢，那是清初嘛，明末清初这段书，把这个钱就给了，这号给了，孩子拿这钱也没走。那行，师母，回头呢，我们这边准备开工的时候呢，接您去看看。这个心理素质也行，就这方清良这心理素质，自己个儿都没想到自己个儿的心理素质这么好，没有说害怕，没有说紧张。就跟正常发生的这事儿是一模一样，跟师母这儿聊着天说着事儿，把这些事儿简简单单这么一会儿就说完了，钱到手了，得手了，第一次行骗也是逼的，没地儿吃去了，你再上饭馆吃去得让人打什么样，是不是？所以他想出这么一个损招，这招太缺德太损了，这老太太多不容易、本来老两口子老伴儿没了，这落差就够大的了，简直说就是从悬崖上掉下去的感觉。少是夫妻老是伴儿，老了人家是伴儿，那时候不兴再找一份，或者再找个老头跟我一起过，不兴这个。老伴儿没了，又没孩子， 你说怎么苦熬啊？这老太太也没什么收入，那时候也没什么保险，也没什么说这个劳保公司也没有啊，攒这两个钱儿就是想啊给老伴儿修修坟，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太好了，不想让老伴儿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住这阴宅。还有一个稍私心点的，就是说你到后来我不也得住进去吗？我也得埋在那儿，我这活着的时候我把这坟修缮好了，我不也是受益者吗？当然老太太也有私心，这无可厚非啊。没想到是这方清凉不坏是不坏，坏就坏透气，不损是不损，损损就损冒烟，能达到这种程度。钱到手了，那我走了，师母回头那个我给您捎信啊。好孩子好孩子，这种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因为之前他的表现太好了，他跟师母啊两个人处的也好，没跟您说上段书咱说了，师母经常给他做点饭什么的，经常啊留他跟这儿吃饭。再说了，他们家他父母活着那阵儿，也是经常给老师送这送那，逢年呢过节呀，什么三节呀两寿啊都有，都送礼。所以这孩子学习才好，老师这会儿也给抓得紧，就因为你家长懂事，老师才抓得紧啊，你才能好好学。所以这一切中的一切就铺垫好了他今天这骗术的成功。五两银子到手可是不少钱呢，五两银子。他姐的是师娘这儿出来，心里头可开花了，乐的。怎么呢？首先有吃的了，这一个月两个月内没事儿，这个简单点吃没问题。第二，买点跌打损伤的药，能给这大勇治跌打损伤了。他可没去考虑说师娘怎么办，冯师母知道我骗他以后是活是死，怎么哭怎么嚎，是不是这钱回不来，给老伴修不了坟，因为这事儿冯师母自杀了，或者是一病不起死了，造成的这种后果他没去考虑，他不会记后果的。这人就属于自私的，光为了自己考虑，为了他们哥俩考虑，不会考虑别人。爱钱取之要有道啊，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说你这样就是踏入了深渊，有些钱可以取，有些钱不可以取啊。他又不是说很有钱的人，你杀富济贫了，你这要对林的胡子行，大伙都得佩服你，你敢硬碰硬，你这欺负一老太太，这可就在阿良这良心上重重的记了一笔呀、啊！你到什么时候你要有点良心，你都睡不着觉，你想起这事儿你都抓耳挠腮，你想起这事儿你都害怕，你都出虚汗，你都怕冯先生和冯师母来找你。那咱这儿题外的说一句后话，老太太因为这事儿死了，就因为他这点事儿死了，他骗了这点钱，是你有的吃了，给你弟弟也能治了病了，你都行了，人这老太太因为这事儿终结了生命啊，一窝呢是卧床不起呀、啊，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考虑也考虑不到，这梁子能做出这一种事儿。老太太就认为梁子是欺负他，平日里我对你那么好，你老师不在了，冯先生不在了，你给我下了这么个地沟，做了这么一个缺德之事，我这点钱多不容易啊， 口饿肚攒呢。甚至说冯先生活着时候，我让他少喝一顿酒，我攒起来俩钱儿。我们家穷啊，我们家不是很富有啊，就为了最后能有个好的阴宅，我们老两口子到这阴宅里再聚会。让你给骗了，你说这老太太能不死吗？这个事儿可太缺德了。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有他们的说法。这俩人倒没认识到自己做了这么大损，缺了这么大德，没认识到。把这钱拿着，首先呢，这阿良就在阿良叫的也对啊，丧尽天良嘛。阿良，这阿良就买了点跌打损伤的药，药酒买了点，还是挺高兴的。买一烧鸡，买了点副食，买点馒头花卷儿，那儿有热乎水了，上那儿吃点喝点去。也敢进屋了，之前这阿良不敢进人家屋啊，进人家屋怕回头人给抓着啊，送官了怎么办？现在呢，这是小卒过河，趟着走，一步一步往前走，越走胆儿越大。尤其是骗了这个师母之后，他是变本加厉。为什么？他老想啊，我这损事都做出来了，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没有再比这缺德的了吧？没有比这再损的事了吧？我这都做了。所以上说，我什么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呢？对吧？因此上，他从此后这坏的程度，一般人是敌不上他的，那是真敌不上他，他太缺德了。买完了东西又回来了，兄弟，我回来了。梁哥，你回来了，怎么样？事儿办成了，钱弄到手了，弄到手了。他就把去这过程这一讲，这老肖德勇都有点皱眉。怎么老肖了呢？说着方便老肖嘛，实际是小肖皱眉，就觉着哥你变了，梁哥你变了，你变得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这就是逼的吗？真正是良心丧于困地了吗？至于这样吗？我为什么老吃这霸王餐呢？就是不想太过，做什么事都应该掌握一个度，不掌握度不行。哎，但是又不能说哥哥这是为了自己好，为了自己好，自己挨打了吗？给自己瞧瞧病，然后呢再有点吃的。霸王餐这条路又让人家给堵死了，给堵死了，你也再干不了别的了，再吃不了霸王餐，白吃这事儿都不成了，所以还得想别的招。但是有这些钱呢，暂时也能度过去这一两个月。两个人就跟这儿，你说这家也奇怪，他就不回来人，两人就跟这儿住上了，过上了。哎呦，肖德勇、阿勇、小肖起不来床，那正好呢，阿良伺候。这个是没得说，阿良对兄弟还是真好，还是拿呀这大勇、阿勇这儿当自己的亲兄弟。虽说两个人都不会做饭，只是能喝点热乎水，这天渐渐冷，在这熬着吧，熬着一冬也挺好的。祈求丧苍啊，就是说这家的主人先别回来，回来就把我们撵走了，把我们撵走呢，哎，我们就遭了大罪了。所以他是天天的祈祷这个事儿呢。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侍奉自己的这兄弟大勇，岁数年轻啊，17岁啊，过了年18了。这17岁呢，他还是小啊，虽说是这身上的伤很多，但是呢，缓了半个月，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大勇就下地儿了， 生龙活虎了，伸胳膊踢腿啊，哎，都成了。小钱练这些功夫也能伸伸手伸伸胳膊了，也挺好的。大勇觉得自己啊这功夫啊还行，精神状态啊不错，也能跟哥哥出去吃点饭了。俩人不还有点钱吗？但是俩人住这地儿离师母那边还远，两个人出去吃饭，哎，看见田先生了，没敢吱声，没敢言语。俩人一低头，田先生过去了，一边走，田先生一边跟一人唠嗑。哎呀，这缺多大德，这小子怎么能这么作损呢？嫂子死的真冤，也怨我，怨我呀！我要是不忙，早点去给师嫂见见师嫂，给师嫂剩点什么，这师嫂就不至于这样了，就把钱给我了，我把哥哥的坟就给修了。这什么事儿啊？这个丧尽天良，缺他妈大德了。阿良，你是丧尽天良啊！方清良低着头，萧大勇也不敢抬起头来。俩人当然知道田先生说的是谁，也知道师母死了。当然方清良知道这个是因为自己老太太才死，太过分的相信自己了，把这钱交给我了。这个月我们哥俩过得真是不错，可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建立在师母死去的基础上，那就是说把我的幸福建立在师母的痛苦上了。哎，我不去想想他干嘛呀？想他有用吗？当时我不去骗他，我怎么活呀？我怎么才能活下来呀？我也活不下来呀，我这也是万般出在无尽奈呀，无可奈何我才这么做的。我真的不想这么做，可不这么做行吗？不这么做也真的不行啊。两个人去吃饭，坐这儿默默无语啊，也没有什么交流，也没什么好谈的。关于师母这事儿，两个人也不想提起，也不想做一下评论自个儿对还是不对。可是在这萧大勇心里头确实是有一根刺。说实话，这个萧大勇跟师母的关系还真一般，真一般。但是这萧大勇接触社会比较早，他总记着一句话叫道已有道。你呀，没钱了，逼得你走上这条道，但是道已有道啊，你该做的事做，不该做的事不能做呀。贼里头就没好人吗？贼里头也有好人，杀富济贫呢。是逼上了这条道，但是把钱弄来之后也给那些穷人呢，天下穷人太多了。所以他对阿良哥这么做，自个儿心里头真是不特舒服，不特得劲儿，觉得哥变了，变得太大了。之前自己走错一步两步的，哥都急歪都急眼，可是现在呢，自个儿能做这么大一事儿了，把师母都给逼死了，这就是我阿良哥吗？这还是我阿良哥吗？所以这一顿饭两个人就没有再说话，一直到回去睡觉也没说话。这阿良睡得倒挺香的，可是大勇这儿翻来覆去的，翻过来呀掉过去，掉过来呀翻过去，也睡不着，就是想这件事儿。他倒不是小心眼儿，就觉得这事儿做得过，我哥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这时事太能改变人了，把他怎么能改变成这个样子？就琢磨这个，一宿没睡。 这个第二天早晨起来，阿良洗罢了脸，两个人坐这儿，早餐拿回来了，买完了，吃早餐。阿良这才跟大勇说：“大勇啊，你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哥知道。你在想什么，哥也知道。哥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过。可你想过吗，弟弟？如果不这么做，你当时是死是活，谁知道啊？我不得给你瞧病吗？买药吗？他幸福你就痛苦啊？你浑身不疼吗？不上药行吗？打成这样不补补行吗？你跟家一躺就一个月，如果我们不骗他，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你哥哥有多大能耐呀？能像你似的吃霸王餐去，再让人抓着打一顿，哥俩让人一顿胖揍，都跟家这儿躺着直接饿死，没有办法呀。所以呢，你这会儿也别拿这事儿耿耿于怀的，事儿过去了，错了吗？已经是错了。哥，我不是说这个，我们肯定还要做这样事和那样的事，但是我们应该选择目标前就选择好像林大胡子这样的不仁不义的，帮助要帮助徐掌柜这样的。冯师母是弱者，我们把他欺负了，我们光荣不到哪儿啊。再者说，哥，我认为这里头还有一点情面的问题吧，说的主要问题啊。对啊，那你连师母都骗，你到时候你一瞪眼一变脸，你连我也骗了，那可怎么办？是不是？这是看一个人的本质的时候，你这瞎弄不行啊。哎呀兄弟啊，我也是真的没有办法，我要有一丁点的办法，我也不会这么做的。兄弟，错已经错了，背负骂名是哥，千载卖骂名哥来啊，你这儿没事儿，别说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咱们哥俩得研究咱们哥俩怎么活着，对不对？你老纠结到这个事儿上不行啊。现在你这个伤也好了，病也没了，咱们得有一个打算吧，长足的打算吧。我们今后怎么办呢？想让我们去当官不可能了，没有这种机会了，学习再好也当不了官了。所以上说，兄弟，咱们得考虑自己，你就把师母这事儿放下吧，也背不住这是件好事，变相的看怎么还能是好事呢。哥，老师没了，他们老两口子相以为命，就这老两口子，冯老师撒手人寰，冯师母一个人孤孤单单在这世上活着有劲吗？这样他死了，咱不到下边去团圆了吗？大勇乐了，真有借口。是哥，你说的对。后来大勇一琢磨，你说这事儿已经出来了，已经到这样了，你再说别的也没意义了，只是今后做事儿好好做，告诉哥哪个应该做哪个不应该做。同样俩孩子，就这几天的变化，俩人就这么大，有一个就能明白世间的道理，有一个就不明白这世间的道理，就这么吓人。呵，这多吓人呢，这事儿。行哥，我这个不纠结了，这事儿全当过去了，你这也是为我好，也是不容易。哥，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很赞同，我们还得过好我们的，我们得怎么活？ 现在是生存问题，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怎么能生存下去？您不说了吗？这个过年了，钱也不多了，我的身体也好了，不行啊，哥，咱们俩研究研究打闷棍吧。